欢迎收听
《戏骨一千零一夜》，
我是 Rachel，
我是田妮，
我是明彦，
我是庭维。
大家好，
嗨
，Hello，
嗨，我们今天邀请到一位特别来宾，他是苏庭维。耶、yeah, ，他是我在 Stanford 的时候我们同届的同学，然后他就读的科系也很特别，是电脑音乐与声学研究中心，有讲对吗？
应该是对的。
对，一个很酷的系，就是结合了科技与音乐，所以几乎每个念那个科系的人都有一个特别的音乐专长。我们等一下可以请庭维再多介绍一点。那对我们今天想要邀请他，是因为他有个很特别的经验，他有中间因为签证的关系必须要出境美国一年，然后因此呢他去加拿大流浪了一年。那我觉得是一个非常特别的经验，然后可能也对有些要来美国留学的人，他们会不知道签证的问题该怎么处理。我希望庭维今天可以分享，可以带给大家有一些想法还有帮助。那我们可以请庭维先跟大家简单自我介绍吗？
好，那大家好，我是庭维，然后我跟田宁还有明彦一样，都是台大电机毕业的。那后来我是来斯坦福大学念一个音乐科技或者是叫电脑音乐的硕士学位。那目前是毕业之后是有在新创公司工作了一阵子，然后目前是在苹果担任软体工程师。
哦，谢谢庭维的介绍，没错，台大电机的学长。那可以跟大家就是介绍一下，因为像我跟 Rachel， 我们一个是念 Double E， 一个是念CS， 对，那我们基本上我们的 OPT 都有三年的时间，所以我们都可以抽三次的 H1B。那庭维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为什么你们的科系只能抽一次 H1B 这样？那还有这个科系特别的地方是在哪里？
好，那刚才田宁在一开始的时候就有提到，就是这个研究中心，它的英文其实叫Center for Computer Research in Music and Acoustics，
嗯，
然后简称就是 CCRMA 或是 CARMA。那、基本上就是它是就是主要是做其实它的范围很广，就是音乐科技的范围，就是有可能是非常科学研究，有可能是非常工程，有可能是非常应用层面，新媒体艺术之类的。但是在 Stanford 这边，那主要的就是在做工程相关的领域居多，但还是有一些偏艺术的一些课程、那可能包含的就是有像音讯处理的课程啊，然后就是一些音乐程式语言的设计。那这个程式语言它不是说就是教你怎么写 C++， 教你怎么写就是 Python 这样而已，它是要你去，就是它的内容是希望你去设计出一个新的程式语言，然后是专门为做一些什么电子音乐相关的研究啊还是应用来使用的。对，然后那也会有一些像是人机互动界面，就是 human computer interaction、然后甚至是一些比较神经科学相关的一些领域，那都有涵盖到。但反正就是这么多东西，然后只要它是跟音乐有关的就可以算是音乐科技的一部分这样。
哦，所以神经科学可能是说当人类听到音乐的时候，你脑神经大脑里面的会有什么改变吗？
对，就是你的大脑可能会有什么反应啊，然后就是看，就是从这种一些的神经反应上面去看，说你可以怎么去用在一些可能医学上面啊，或是一些治疗上面的。
哦，
所以你们系里面有 fMRI 那种仪器的研究室吗？
我们系自己本身没有，但是我们系有很多跟就是可能 Stanford 的 Medical School 合作的一些计划，那他们可能就是会去医学院那边啊，或者其他的就是其他的科系里面去做研究这样。
你有没有印象什么脑神经的研究出来是结果让你印象比较深刻的吗？
我之前是有修了一门课，然后但是它其实还蛮基础的，它就只是去看说你听到一个声音的时候，你的大脑可能哪一个部分会有一些、就是、
被活化的，
对，被活会有一些反应出来。然后那门课其实最主要是教一些就是在研究脑神经科学的时候，你的实验该去怎么设计。
哦，
对，那所以 真的说要就是一个很特别的例子，我现在突然想不到，但是、但是
可能要专精那个领域的会比较修那方面的课程。
对对对，但是那门课就是很有趣，因为每次要做实验，大家就要戴那个头套，就是那 ECG， 应该是 ECG 吧。
反正就整个
EEG 还 ECG，EEG 太久以前是了
，EEG 是心脏，
对，但反正就是要戴那个头套，然后大家就是在那边测试，然后其实那个就是EEG 其实测量的时候误差值都还蛮大的，然后所以我们就是要可能就要做很多次，然后去想办法找就是比较好的 sample 这样子。
所以如果一个音乐天分比较高的会看到他那个地方亮起来很亮，
活化的比较明显、
啊。
对对对，就是它会有那种颜色的差异，就是你在后面的图上面就会看到有颜色差异，然后你就知道说哦这边有一些反应，然后那边没有反应这样子，然后可能就是教科书上面就会或者是以前的范例就会跟你说，哎你应该是要左脑前叶要有一些反应，我随便举例而已啊，可能左脑前叶你要有一些反应，结果你测出来发现你是右脑后面有一些反应，然后就觉得很。
没有音乐天分，
就觉得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头脑怎么了？
哦，原来我觉得，因为我之前有透过听闻他们的介绍，然后有修过 CCRMA 的一堂课，然后我觉得那堂课让我印象超级深刻的是，我们在好像是在就是学习对于 impulse response 的这个东西的这个概念，然后以前在台大学修课的时候，其实就是很简单的，就是可能画个图去了解它，但是我们那堂课的实作是真的要去一个音乐室，然后我们要在里面戳气球，然后去录那个戳气球之后气球爆破的那个声音、嗯、对，然后这个同样的动作我们要录三次，然后取平均值，所以才可以就可以等于是我们测量出来的 impulse response。
对，就是我先简单介绍一下那门课，那门课其实也是我会很想要去念这个系的原因之一，就是他是把就是讯号处理真的是很极致的用在就是音乐这个领域上面，就是他其实就是在做音乐的任何就是各种效果器，就比方说EQ 啊 compressor， 然后reverb， 像田妮刚才讲的那个就是在制作 reverb 的一些方法，然后就是你要怎么用就是理论把它写出来了之后，然后把这些算式用程式再把它就是 coding 把它写成一个程式，然后可以跑在任何的就是音乐编辑软体上面。
嗯，对
对
对，所以我就觉得非常的融合在实际的生活，就不会觉得说因为你平常讯号就感觉是一个抽象概念理解，但是那堂课又会有很多实作的东西，然后你最后可以把你实作的那个response 就是套用在任何的音乐档案上，然后就真的看到它的效果，所以我觉得就是超级酷的科系，然后推荐就是学弟妹如果对音乐方面这方面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好好了解这个科系在做什么这样。对，那庭伟可以多介绍为什么这个科系，因为听起来其实是也是跟电脑科技啊，然后这些是非常密切的关系，那为什么它 OPT 只有一年呢？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就是因为大部分的音乐科技就是其实很多学校都有音乐科技这种系，然后也是因为它的范围很广，就是有些人可能就像 Stanford 它可能就是比较偏理工，但是有些学校它就是比较偏应用层面，就是比方说去学说我们在录音室要怎么去录音，然后那个品质会比较好，然后甚至是去学这些就是音乐编辑软体，就是或者是称 DAW， 它的就是我们要怎么去活用这个软体，然后就是能够做出更多元的音乐这样子。
哦，
对，但是就是因为就是这个领域非常的跨，那所以在就是政府官方的定义里面，它不被算在 STEM 里面。
哦，
对，那像比方说在 Stanford 的话，我们是被列在音乐系底下。
Oh.
所以我们毕业的时候拿的是音乐硕士。
哦、oh, ，所以是 MA。
对，是 MA Master of Arts。
哦、
oh, ，对，这其实很适合拿来炫耀。
哦、oh,
就是，
真的、哦。
对，就是出来就跟人家说，哦，其实我是个音乐硕士。
感觉就是不同领域，很 artist 那边的。
对啊。
嗯，了解。那所以，等一下你说，几乎就是不管他是在哪个学校下面的这个系，通常都是被归类在不能拿 STEM 的。
对，因为其实像我当初在申请 Stanford 的时候，我还是有申请一些其他学校，也是就是 Music Technology 的科系，然后看了一下，就基本上全部都是就是没有 STEM 的。
哦，了解。你觉得，因为我记得我们在念硕士的时候，我那时候从你们那边听到说，你们的学生有在抗议这件事， 那这件事你知道后续有发展吗？就是学校真的有考虑就是把这个也列入 STEM 的范围吗？
其实我觉得这可能有点难，因为、因为这其实是政府官方的定义，这不是一间学校说你要改就可以改的。那唯一能改的方法可能就是把这个可能就把这个研究中心并到其他的科系里面去，然后说并到电机系啊，或者并到computer science 这样子，就是这可能是唯一的方法，但是好像也不是我们系上很想要做的一件事情。
嗯，
因为可能在音乐系底下我们还是有一些就是优势存在、
嗯、对，譬如说像我们录音的什么那录音室，那感觉的确就是音乐系才可以提供的东西。
对，就是其实我们系上大部分做的事情还是会跟音乐系比较接近，因为我们可能就是会还是需要一些表演啊，那表演可能就音乐系这边还是会比较擅长，然后、嗯、就是可能比方说一些合作，虽然说我们自己本身研究中心本身是做一些科学研究，但是假设我们需要就是音乐方面的知识，就是还是可以就是跟音乐系那边去就是
请教。
对，
嗯，这样了解。那这样听起来我觉得好像其实你在大学申请这个科系的时候，其实你那时候好像已经做足准备，所以心里可能已经其实有那个心理打算说之后就是只能有一年抽 H1B 的这个机会。那其实就还蛮紧张，因为其实抽到 H1B 的几率其实好像也硕士的话是不是大概 40%， 所以其实也没有很高。那这样当初因为这个限制有先做好什么准备吗？那有没有一开始先研究什么招数，就是假设没抽到的话有什么 alternative 是可以留在美国，或者是继续就是可以继续留在美国，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嗯，好啊，就是其实我先讲一下，就是我当初之所以会想要来念这个科系，其实最主要原因是因为大学可能还是就是做了一些就是音讯处理啊，然后还有音乐资讯检索相关的专题、
嗯、
然后就觉得很有兴趣，然后也就发现说其实美国这边有很多就是专门在做这个领域的系所叫做 Music Technology， 然后自己其实以前在大学的时候也是对一些什么混音啊然后音乐后制有兴趣、
嗯、
然后所以我看了这些课程之后我就觉得哇这真的是我最想要学的东西、
嗯、
就是比起去电机系你可能要修一些其他你可能比较没有
的课，
对，你可能还是要修一些你比较没兴趣的课、
嗯、
但是这个系上真的是每一门课我都很有兴趣，所以我就觉得就是非常吸引我，但是它唯一最大的缺点就是没有 STEM。 那所以我那时候也就开始在研究说就是有什么方法是可以让我就是想办法留在美国。那其实因为当初来申请就是美国硕士的时候是有考虑要念博班的
哦， oh, oh.
所以其实是有可能可以就是比方说博班我再去一个再回到电机啊或者computer science 去念也是有机会、
嗯、
或者是其实就算你继续留在 music technology 念博班，就是你后来你之后可以拿到的签证的种类有更多
哦，
就比较容易拿到签证。
博士会确保可以三年的 OPT 吗？还是要 STEM 的博士？
没有，还是要 STEM 的博士才有、
哦、了解。
对、
哦、
那其实 就算你博士没有 STEM， 那你 maybe 可以就是博士期间再去拿一个 STEM 的硕士也是有机会
哦。嗯，
对，
而且时间比较充足，可以好好准备。
对对对，所以就反正只要你有一个学位有 STEM 就可以了。
嗯，
那所以就是那时候就有这个考量，那所以才就是觉得就是好像还 OK。然后再加上其实我自己觉得我神经蛮大条的，就是我一直觉得我会抽到 OPT、
哦、
我会抽到 H1B
就有那个信念。
对，我就觉得一定一次就抽得中然后所以我就觉得好没关系我就来吧。
嗯，了解。你后来是等到没有抽到的时候才开始研究其他的方法吗？就是当下发现真的没有抽到的时候，那时候你觉得有什么选项可以让你选择？
其实也不是那时候才研究，我其实就是来念之前就大概知道说我可能有哪些选择。那其实我觉得最直觉或者是比较常看到的一个选择应该是就是你找到工作之后然后去找到一间就是可以让你进去第一天马上开始申请绿卡的公司。
嗯， Day One 绿卡。
对， Day One 绿卡。那就是因为台湾人其实办绿卡的速度还蛮快的，那你其实是有 有机会，就不见得可以，但是你是有机会在一年内拿到绿卡的 EAD 卡。
Oh.
就是不是完全跑完程序，但是你至少拿到就是绿卡这个流程里面可以让你工作的那个证件之后，你就可以继续工作了。
嗯、
mm. ，对。那虽然说这个很堵，但是你的确是有机会可以就是办到这件事情。
嗯、mm. ，
对。那除了就是这个之外，就是还有一种签证叫 O1 签证。那 O1 签证它其实是给就是它就是叫做应该中文翻译应该就叫什么优秀人才签证这样子。那它就是有一些条件列出来，然后你只要符合其中几个，然后有就是你可以找到推荐人推荐你去给政府来颁给你这个签证的话，你就可以拿到这个签证。
这种通常是去找一个律师帮你办嘛，帮你跟政府办 O1 签证、
嗯。你可以找律师，那假设公司愿意帮你的话，也是可以请公司的律师帮你
这样。对、啊，就 O1 是可以 self sponsor 的样子。
对，好像是可以
self sponsor， 就更
sponsor 应该是可以。
那这个成功率高吗？嗯
要看你优不优秀。
通常这种就是，通常律师会有免费咨询服务，像 O1 跟 EB2 的 NIW， 像我之前就是办 EB2 的 NIW， 对，然后你就把你的履历跟经验寄给他，律师就会，因为他愿意接，通常就是 99%， above 99% 成功率，对。
对。
哦，那你之前有听过台湾人有透过 O1 这样拿留下来的吗？
我最近才有一个朋友刚用 O1 留下来。
哦、oh. ，
对，但是他就是你真的是要就是寄出很多的，就是你的经历。就其实老实说 ，O1 不见得要就是你一定要博士学位，但是通常有博士学位，代表你的经历可能就是会比较吃香，因为他有其中一项就是，比方说你有一些 publication， 就你有一些作品，然后这些作品可能被site 的次数很多，
嗯，
那它就会变成一个很大的优势，这样子
很有效的证明。
对对对，
嗯，那 O1 直接跑跟你说 Day One 绿卡直接跑哪个会比较快啊？
O1 比较快， O1 有可能你三个礼拜就拿到了。
哦，哇，
O1 非常的快，只要你的就是你寄出去的资料没有什么问题，其实你是很快就可以拿到这个签证的。
那 O1 可以待多久？
O1我有点忘记了，但是好像至少有三年。
OK，
对，然后好像你三年之后还可以再继续签，
哦、oh. ，
就是加签这样子。
哎，廷伟，你有推荐什么？就是 Big Company， 然后是有提供 Day One 绿卡服务的。你那时候的研究，
我那时候的研究，其实我觉得我知道好像也不多，但是基本上 Google 啊，然后 Facebook 就是 Meta 这两间应该是最有名的，就是有 Day One。绿卡的，
但 Meta 最近GG，
对，但 Meta 最近GG，不知道回来了没了，就是不是很确定。
哦，我确定 Nvidia 有 ，Apple
没有
，Apple 没
有 ，Amazon 应该有吧
？Amazon
也有，对
，Amazon 好像没有，
没有吗？
对 ，Amazon 好像是你要有，就是你他可能可以帮你先跑一些东西，但是你要升一个级，还是要达到什么条件之后，你才可以把后面的程序跑完。
Oh.
所以你没办法说你在 F1 签证什么，然后直接全部跑完。
哦、oh, ，OK，
好像这、yeah. 是道听途说，道听途说。
嗯，那这样除了 Day One 绿卡、O1 的选择，还有其他招数吗？
其实招数还很多，就是其实老实说拿绿卡招数很多，
花 Dating App 然后找美国
之类的，或者是你很有钱的话也是有机会，或者是你很有就是你就是人品很好抽中绿卡。之类，但是我们就先不提这种，就是各种拿绿卡的方法，那
太花式的，
对，太花式了。
嗯、
对，那我知道我们系上有一些人的做法就是延毕，那就比方说，可能你今年在毕业之前，你就先已经找到一间公司，那这间公司先帮你抽了一次 H1B， 结果你发现你没抽中，那你就赶快延毕，然后你可能就。要么就是跟这间公司讲说，我可不可以转成 intern， 或者是你就要跟这间公司说抱歉，就是我没办法，我还要延毕这样子。
Oh.
对，有点麻烦，但是延毕之后就代表说你明年你又可以再抽一次 H1B。
哦、oh. ，所以等于是公司要先跟公司讲好，然后公司基本上给你 offer 之后，他就自己本身就会每一年就继续帮你抽。
假设这间公司。愿意留你的话，你就可以，每年都让这间公司帮你抽。但是通常的情况应该都是你就是变成 intern， 然后你明年要再找一次工作。
哦哦哦。
对，然后下一间公司再帮你抽一次。
了解，那变成 intern 的话，就等于是你是 part-time student， 然后一边 work part-time 的感觉吗？
就是比方说，因为通常都是大概可能六月左右毕业嘛 ，Stanford quarter 制，所以都六月毕业。那毕业之后，你就开始做 intern 做到九月，
嗯，
然后九月再继续上，就是再回学校。
哦，
然后其实有些人可能觉得这很浪费钱，但是因为 Stanford 有一个制度，就是比方说你修满到只剩几个学分的时候，其实你是可以转成 part time， 就是 part time student。
嗯，
然后就是你在这段期间，你可能就可以付比较少的学费。
哎，可是 F1 的要求不是都是要 full time register？
好像你可以一个学期 part time 还是怎样？我有点忘记了，嗯，但反正我记得他们就是有，而且就算你是 full time student， 就是 Stanford 他是就是看学分算你的学
费
的，所以你还是有机会，就是前几个学期虽然是 full time， 但你付比较少的学费。对，然后最后一个学期再用 part time， 那又可以付更少的学费。
我记得是一个学分$1,100。
对，而且就是通常你待到第三年的硕士，你应该会有更高的几率，就是你可以 maybe 拿到一个 TA 啊，你就可以就是不用付这个学费这样。
哦，那学校不会赶你走吗？就如果你已经学分都学完，他不会强制你毕业？
我其实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操作的 ，maybe 他就是留一个必修没有修嘛，或者是、
哦，直到抽到的那一年再把那个修完。
对对对，但通常大概我看过应该都只留了一年了，应该是没有留到什么四五年之类当博士念。
原来，还有其他花招吗？
还有一种方法是说，假设你今天已经毕业了，然后你 OPT 用完了，结果发现你没有抽到签证，对，你没有抽到 H1B。那其实你可以赶快再申请下一个硕士，然后这一招还蛮特别，就是因为其实美国很多这种情况嘛，就是大家找不到工，大家抽不到签证，然后又想要留在美国，所以就有很多学校开了这种，就是你一报名，基本上你很快就可以录取的这种硕士。你可能比方说你四月没抽到签证，那你六月报名，然后你可能八月你就可以去上学了。
了解，比较像是一个签证保证班，
就是让你有继续用 F1 的身份留在这边。那你用 F1 的身份，就是有一个好处是，就是这些学程他们都会搭配一个优点，叫做 Day One CPT。
哦，
然后 CPT
就是马上可以实习，
对，你马上可以实习。
哦，
那这种实习其实可以让你做 part time 的工作做一整年。
哦，所以等于是其实你在那个学校并没有真的要上什么课的感觉，你只是去 register 了，然后但是你一边 register 了这个学校，然后你就可以一边去实习赚钱。
对对对，那 这种案例可以用在两种情况上。第一种就是比方说你今天是 day one 绿卡，可是你绿卡一年了，你没抽到签证，然后你绿卡也还没跑完，那你通过就是这种方式，你可以稍微就是继续留在美国，然后继续留在这间公司，然后等你的绿卡就是跑完了之后，就是你拿到绿卡之后，你就可以继续正常工作这样子。
哦，
然后你 maybe 这个学位你就直接休学这样。
哦，好方便哦。
对 对, 对。
要怎么找到这些学校啊？关键字要放什么？
其实我记得我那时候就是有去了一些，就是比方说台湾人的社群，然后就问一下，应该就会问到。
哦，
这种是社区大学吗？还是说 bootcamp？
我其实也不是很确定哎，就是我不是很确定他们到底是什么大学，因为我当初虽然有研究过这个方案，但是我没有去研究说有什么学校，因为那时候 Apple 就很快就是打枪这个方案，他们就说不行，我们不接受这个方案。
是因为他们不想要 part time 的 intern 的感觉，
不想要游走法律边缘。
对，他们不想要，
是
就是 Apple 是一间非常不游走法律边缘的公司。那其实 Day One 绿卡也算是游走法律边缘。对，因为 F1 签证算是你没有移民意图的签证。但是 H1 跟就是 L1 这两种工作签证是你有移民意图，那你就可以很顺理成章的说我要申请绿卡。但是 F1 不行，你就要就是有一个很好的理由说你为什么一定要在 F1 的时候就申请绿卡这样。
哦，懂。我记得庭伟你之前还有提过一个方案，是假设公司可以让你直接回台湾的话，你就可以在台湾等，然后公司继续每年帮你抽绿卡，然后不是抽 H1B， 然后抽到之后你再回到美国。
对，那这个我觉得可以顺便带到，就是我当时找工作的一些过程。
嗯，
对，那就是我其实刚开始毕业之后，想要就是我之后想要念做一些就是可能跟音讯比较相关的职缺，
对，
就是音讯然后软体之类的事情。那其实这种职缺老实说就很少，就是没有到那么多。
嗯，
然后大部分可能就是都是比较需要一些 senior 的人。那所以 junior 其实就是或者是你 new grad 的话其实很难找。
嗯，
然后我又希望说可以找到一间 day one 绿卡的公司，那基本上又更少更少。所以到最后，哦对，讲到 day one 绿卡，我记得那时候 Tesla 好像也说有 day one 绿卡。
哦，也是一个有走法律边缘的公司。
没
有乱讲乱讲乱讲。
嗯，不负责
不
负
责,
不
负责对。
然后就是对，所以那时候就是后来最后找到了一间新创，那他虽然说他没有说要给我 day one 绿卡，但是就是但是他说可以考虑就是几个月后就开始跑绿卡这样子。对。然后就是他也算是就是我在里面也是做比较音讯相关的东西，那但是就是后来待了几个月之后，其实我觉得那间公司我很喜欢，就是我觉得他整个氛围都很棒。
嗯，
只是他给的另外一个方案就是田宁刚才讲的，就是比方说我今天没有抽到 H1B， 然后又还没办法那么快申请绿卡或是用绿卡的资格留在美国的情况下，他给的方案就是你先回台湾，然后要么就是等你的绿卡，要么就是等下一次抽 H1B 的机会。
那回台湾的时候是可以一边继续工作拿薪水的吗？
对，而且你是拿美国的薪水，你是拿湾区的薪水，然后在台湾生活，其实蛮爽的。
对。
但是就是你的未来能不能够回来美国，老实说非常的没有保障。
为什么？
因为你不知道你什么时候会抽到 H1B。而且你不知道在、就是在国外办绿卡的话，在美国以外办绿卡的话，其实可能会有更多麻烦的步骤这样子。我自己是不是很确定，因为我没有做过这件事情，但是当初听到的是这么说。
等于是等于觉得风险有点太大了。
对，风险有点大。然后所以我其实大概做了三个月后，我就意识到这件事情，然后就觉得好像还是找一个比较稳定的身份比较重要。所以就是，而且其实我自己一直觉得，就是 Apple 开放了很多，就是给音讯新人学习的机会。然后那时候就刚好有这个职，就是职缺，然后有面试，所以我就去试试看。
哦，
所以其实我在新创只待了一阵子，然后就转到 Apple 去了。
了解，然后离开原因最主要还是因为签证的关系。
对，然后签证，那时候 Apple 开出来的条件就，我那时候就很明白的就直接跟他们讲说，我就是因为我需要签证，然后我需要绿卡，所以我要转过来这样子。
嗯，
对，因为他们那时候也会质疑我说，你才在这间公司做了可能几个月而已，为什么你那么快就要走了？
了解。
对，然后甚至有些人会说，你没有 stamp OPT， 就可能就不会想要收你，因为觉得很麻烦。
嗯，
对，那但是那时候他们开的条，就 Apple 开的条件就是说，你就算没有就是抽到 H1B， 我们就是把你放到加拿大去。然后一年后用就是 L1 签证回来，那 L1 它就是专门是给美国公司的海外分公司员工来美国上班的一种签证。
了解。那这样子这种东西一开始就是先跟那个人资讲的吗？
对对对。哦，而且其实那时候 Apple 还开了一个条件给我，就是他们说他们可以开给我 day one 绿卡，然后这也就有点吸引我。但是后来发现就是其实是人资自己搞错，就是他们是你一抽到 H1B 的瞬间马上帮你跑绿卡，不是你一工作马上开始跑绿卡。
哦，他会错那个
day
one 的那个基准，
对，他会错 day one 的意思。然后所以我那时候很开心的进去，但是结果最后没有 day one 绿卡。
哦，原来，所以其实那个 L1 是进去然后他们发现没有之后再赶快提供你给你这个选项。
没有，他们当初也有提供 L1 这个选项。因为其实有可能你就算 day one 绿卡进去还是跑不完，那你他们又不想要就是让你 part time 在里面工作，那你可以做的事情 maybe 就是先出国一下下然后再回来。
哦，了解。那我们刚才介绍差不多廷伟他旅程，就是一开始从 Stanford 然后到Startup 然后现在再转到 Apple， 那我们接下来就交给 Rachel 继续采访，就是进 Apple 之后的部分。
对啊，想要请庭维先介绍一下现在在 Apple 的这些工作内容大概是什么方面。
好，那我现在在Apple 的算是影片编辑应用程式组，应该这样翻译，就是 Video Application Team。 那我是在 Video Application Team 里面的 Audio Team、就是因为 做影片编辑软体其实有很大一部分就是音讯其实也是很重要，然后我们做的事情基本上就是反正就是去处理一些就是音讯系统上面的问题，就是简单来说就是那个播放器、然后就是制作那个播放器，然后编辑器关于音讯一些的编辑啊，然后音讯的效果就是就像刚才讲的就是有什么什么EQ 啊，然后 compressor 这些东西、然后还有就是因为 Apple 有很多音讯的资源，就是一些 feature 其实是跟就是各个大组里面是 share， 比方说我们就跟音乐应用程式组 share 了很多很多 feature 这样子。对，那所以就是要去跟他们沟通说、我们就是要怎么去做一个整合这样。
所以那时候进去面试的时候可能就是考你这些音讯处理的一些题目吧。
对，就是除了你要 coding 之外，你可能还要会一些讯号处理的东西。
那你那时候进去的时候刚刚讲到那个签证的关系，所以你可能已经预期到你可能大概九个月后就要离开美国了吗？
对，就是几个月后就要离开。因为我那时候是可能去年那2019年底开始面试、但是我真正入职其实已经到2020年3月了。
哦，三月，然后四月是不是再抽一次 H1B， 然后没抽中你就要走了？
对，所以那一次就是没抽中之后，他们就开始在就是准备就是要去加拿大签证的问题。
哦 ，OK， 那你那时候的心情大概是什么？就已经很平复了，还是？
老实说，就是因为那时候在 COVID 期间嘛，就是其实大家全部都被关在家里，其实这又让这个 case 变得比较特别一点。所以其实就是对于要出国一年再回来这件事情，老实说我早就有心理准备。因为当初就是选了这个 project， 选了这个科系之后就知道说很有可能会遇到这一天。那所以我其实就一直觉得就是好像要做好这个心理准备，就是有一天你会需要离开美国一年这样。那所以我觉得就是正式确认说自己没抽到 H1B，然后知道说要出国的时候，其实心情没有到真的那么的糟。就甚至就是其实有一点开心，因为那是那时候大家都被关在家里。然后你突然有一个就是合理的理由，你可以去到另外一个城市玩耍。
那时候加拿大的 case 是比较不严重吗？
对，而且那时候加拿大就是至少在温哥华那边，就是他的 case 很少。然后就觉得天哪，我可以，而且那时候加州很严重嘛，然后还 lock down， 就是你还不能开车到比较远的地方去。就好像比方说你不能开车到2个小时还3个小时以外的地方。对，那所以就觉得突然有一个机会可以到另外的地方去玩一下，好像
去透透气。真的，
对啊，去透透气好像真的不错。那所以就是老实说没有到那么难过，然后而且就是觉得自己早就做好心理准备了，然后怎么讲，就是大概就是这样。
那你们公司在这整个 流程里面是怎么样协助你的？他要给你很就是一切都帮你安排好，你还是你自己要处理很多问题？
就是其实我觉得公司的就是资源还蛮多的，就是我觉得公司那时候真的就是其实真的很蛮感谢公司的。那时候因为在 COVID 的情况下，其实申请又变得很特别，因为那时候加拿大也有入境限制。那我先讲一下，原本就是假设你要用像我这种情况，就是比方说你要就是外国人，你要进到加拿大直接工作的话，就是你已经找好加拿大的工作，那我现在的 case 就是我找到了 Apple Canada， 然后我要去那边工作。那 Apple Canada 他要帮我申请的一个，他们要做的事情就是他们要申请一个 IMWU 的流程，那它叫做 International Mobility Workers Unit。就是有点像美国的 L1 签证，基本上就是你找到了一个海外的人，你觉得他很优秀，或是你觉得他就是很适合这个职缺，那你就要把他就是 介，就是你要跟政府 request 说我希望这个人可以进来，然后你要给他一张工作签证。
嗯，
对，然后那他有一些条件，就是你要是你这个人现在要在加拿大之外，然后第二个是你要是加拿大免签国，就是他的国籍要是加拿大免签国，
然后刚好台湾，
然后台湾是，所以其实就可以做到这件事情。然后而且那时候在疫情的情况下，又多加了一个条件，就是你只能从美国过去。
哦，
对，所以那时候就刚好又符合这个条件，
嗯，
所以我就去，就是公司又帮我申请了这个东西。那其实那时候还有，就是因为你不见得就是移民局 approve 你之后你就一定进得去，因为海关还要再过一关，叫做就是那时候的特别限制是说你要是就是紧急需要的essential worker， 就是你要是真的很需要的员工你才可以进去。
嗯，
对，那所以公司就要帮我想说，哦，因为什么原因什么原因啊，然后还要去查那个政策，说哪一些人或是哪一些工作算是紧急工作的，就紧急员工，然后可以让我进去这样子。
嗯，
然后就准备了一大叠厚厚的资料，然后我就要去海关，就是有点像闯关的感觉。因为其实真的到了海关，你还是不知道你到底可不可以进去，因为是海关当下决定你可不可以进去的。
哦，所以是有可能直接被当场遣返。
对对对，然后所以其实公司还帮我安排了说，那如果你被遣返的话要怎么办。
嗯，
对，然后
墨西哥吗？
这个选项好像也不错，但是就是那时候公司的想法是说，就是就先让我回台湾，然后回台湾先待三个月。那这三个月其实就是当做是你还是在美国工作，但是你出差到台湾三个月。然后因为其实出差三个月算是极限了吧？
嗯，
那所以三个月后再闯关一次加拿大。
就试试看不同海关会不会不同
的对，或者是同一个海关但是不同时间，说不定他们
心情不一样。
因为其实那时候大家都不知道疫情什么时候会结束，所以大家就可能想说，哦，三个月后 maybe 已经好一点，那可能就是加拿大海关就不会这么严格，然后再让我进去这样子。
那感觉可以先是空路，然后到加拿大被遣返之后再开卡车从那边，然后再被遣返，然后再回台湾，再是台湾飞过
去。入境管制引爆。
我比较怕的是，我加拿大跟美国都再也进不去。
但为什么他不帮你转到台湾的 office？
因为就是因为其实苹果是虽然说台湾有 office， 但是它比较就是管理比较严格。那所以组跟组之间，假设你要把一个人就是放到其他组的办公室里面，就是你要考虑就是有没有一些就是机密的问题。
哦，
对，那因为台湾的组离我们的组都很远，
哦，
就是蛮不相关的一个组。
了解。
那至少温哥华那边有一个比较近的组，哦，就是放过去可能比较不会有那么多机密的问题这样子。
哦，感觉至少台湾比较没有那个embargo， 懂叫什么东西？有一个科技禁运的条例，就像中国的话，可能就会有一个防火墙的感觉，
之类。但反正都是公司内部，但是就是其实做得到，但是会需要更高的手续。就比方说，你要 approve 就要到更高层去，那他们可能就觉得这样比较麻烦，所以还是希望说，而且再加上就是在温哥华就完全没有时差嘛，所以工作起来还是会比较方便。
嗯。
那所以那时候他们还是很希望，就是公司方面是很希望可以就是让我就是有办法进加拿大就去加拿大，就温哥华。那没有的话再去台湾。所以那时候就讲说，假设三个月后你还是闯关没有成功，那你就回台湾。
哦，
对，但是就是你真正算海外工作的时间是从你回台湾那一刻算起，就是你去加拿大第二次闯关失败回台湾那一刻算起。
因为第一次是算出差，所以
对，第一次算出差三个月出差，所以等于是说你要一年三个月后你才可以再开始申请美国回来美国的工作签证这样。
哦，
那除了加拿大有没有其他国家也是有类似比较友善的政策？
对啊，如果不是台湾人的话怎么办？
就是还是有很多地方可以去啊，但是就是看你要，我觉得苹果的情况是他会比较不让你选择说你去哪个地方，因为像刚才讲的那些关系，就是有就是保密协议之类的问题。那如果没有这个问题，像我知道 Google 的话可能就会比较就是比较弹性一点，那你可能就可以选择去其他地方 office， 像什么日本啊，日本韩国也都可以。
嗯，
对，甚至你想要去什么新加坡或者是欧洲的一些国家也都可以，就是其实都是有机会的，只是你要看公司许不许可这样。那只是加拿大之所以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就是因为它离美国很近，然后就是甚至连时区都一模一样。对啊，
真的。所以像这些东西是你跟公司的律师信件，就是 email 的往来去 figure out 这件事情吗？还是你的主管在这个历程里面扮演多重要的角色？
就主管要，其实主管还真的还蛮重要，就是他要一直就是去核准很多的文件，因为很多的签证其实你都是要有，就是可能一个主管担保，不管是我那时候去加拿大，或者是我回来美国，其实都要有主管，就是的可能就是要签名或什么之类，然后他要知道说为什么这个人要被调过去加拿大，为什么这个人要被调回来台湾。所以其实那时候我主管也是为了这件事情处理了很多东西，所以我其实也是蛮感谢他的，就是花了很多时间在这件事情上面。
那你那时候在加拿大移民官那里，你是有被抓去谈话吗？然后大概都聊了什么？
其实我后来进去加拿大的时候还蛮顺，比想象中顺利很多。就是那时候刚到那边之后，他就是看说，哦，你是一个还没有拿到工作许可证的人，那他就会把你带去一间房间里面，然后你就是一直，就是他如果有问题的话他就会问你，但是其实我都只是一直坐在那边然后等他处理文件，然后处理完之后他就说就是你要来盖一下指纹啊，然后拍一个什么照之类的，然后就过了，然后缴个钱然后就过了。对，然后所以其实我觉得我还算蛮顺利的就进到加拿大这样。
所以你那时候是准备要拿什么签证进加拿大？
我刚刚有提到说就是我是用 INWU 这个流程进去的嘛，那就是里面有其中一个就是条件，就是你要是属于加拿大免签国的国民。那就是我后来到了加拿大之后，我发现其实台湾只要你是台湾人，然后你要去加拿大不管是留学还是你要去工作，其实你都不就是你是不需要签证这种东西的。就不像你来美国的时候，比方说你申请F1 或是 H1B 的时候，你都要去就是美国的就是在台协会那边去盖个章，然后你要把你的护照送过去，然后最后他会在上面盖个你的 Visa 的那个贴纸在上面，然后你才可以进来美国。但加拿大其实不用，就是你一开始进去的时候你的护照上是不需要任何加拿大的 Visa， 你只是要进去在海关的时候他要发给你一张工作许可证或是你的留学许可证，然后你就可以进去。所以我那时候是就是也是到了海关之后，然后他们就是给我这张留学许可证工作许可证，然后他上面就会写说你的工作许可证是属于什么性质。那像我的性质就是我是找到一间加拿大的公司，加拿大公司请我进去，所以我要绑定这间公司。对，然后我未来在加拿大这一年我拿着这张工作许可证，我就只能为这间公司工作这样。除非有特别的就是例子，比方说你被公司虐待或什么的。对，
所以这种许可证你是不能事先申请，你要当场落地才能发给你。
就是有刚刚有提到说就是移民局会先就是 approve 说你可以，你有资格拿到这张许可证，但是最后的决定权还是在海关身上。所以你就是拿着移民局给你的就是 approval letter， 然后去给移民局说你们的去给海关说移民局就是同意让我进来，那就是我来怎样怎样怎样，那他们问完问题他们就会如果 OK 的话就让你进去这样。
了解。好，那今天先谢谢庭维的介绍，那下一集同样是庭维会帮我们介绍他在加拿大的生活，还有一些工作方面的体验这样子。那今天就先这样，拜拜，
拜拜，
拜拜。